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阿秋非常高兴用 Zoom 远程的方式为您请到了两位贵宾，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两位嘉宾同时出现了。那么今天呢，请到的两位是树华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和会长。那么这个基金会呢，听说是相当的低调，也因此亚秋没有什么印象，但是有人跟我介绍，因此我觉得呢非常值得也跟各位听众朋友介绍，就把他们两位请到节目当中来了，非常荣幸。那么首先请我们的董事长做个自我介绍，当然跟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谢谢主持人啊，会长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都好，我是高大伟，我是树华教育基金会的一个义工，一个义务工作者。谢谢。
谢谢您，董事长。那么下面呢，就要请我们的会长李丽，李会长，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董事长好，我叫李丽，我也是树华教育基金会的一个义工。
您两位呢这么说就让我觉得非常的钦佩，因为听起来董事长会长都是比较高大上的头衔了，但是您两位都选择说自己是义工。那么我相信做义工您两位也做了相当多年，到现在才会成为董事长跟会长。那么我们先请董事长来介绍一下您做义工的这个历史，或者说如果您做义工就是跟树华是同时并进的话呢，就可以顺便介绍一下树华的历史。
是的，好，树华已经25年了，去年我们庆祝25周年的纪念，刚好碰到这个 pandemic， 所以呢很不幸我们就不能够举办这个面对面的大会，因此我们就做了一次 Zoom meeting， 那也是头一回树华用这样子的形式来做我们的跟所有的我们的捐款人、支持者、义务工作人员跟以及我们的学生们在国内的所谓国内是在中国了，那么以及在中国的一些我们的推荐老师们在一起透过这个互联网大家做了一个很畅快的很长时间的一个交流我们25年差不多每一年都有机会跟我们的这一些我所知说的这些支持的朋友们有机会聚在一起大家一起开心的聊聊说说吃顿饭，然后还有一些很好玩的节目，同时呢也借这个机会让支持树华的朋友们可以了解一下树华这一年的作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同时也是我们一个筹款一个发动大家筹款为我们的这个特别是作业这个 side， 就是说做一个募捐的一个行动，所以这个已经行诸有年了，去年很不幸我们没有办法聚在一起，可是基本上我们该做也都做了。树华25年来，我个人假如说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跟树华的这个瓜葛这个牵扯的话，我差不多有15年了跟树华做的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也是树华的一个 donor， 我也向树华做一些捐款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会呢有一个有一点我想也许不是我们独特的问题吧，但是起码来说上班的朋友还在谋生的朋友很难全神投到这个工作里边来所以多半都是 要到了一定的这个年龄，等到自己工作的差不多了，那么或者是退休了，那就比较有时间可以花在会务上面来了，这样子。所以天生的我们就是一批比较年纪大的人在这里做，所以主持人刚刚一针见血就说出来，我们是比较低调的一群人，因为我们老了所以呢，我们不是很会表现自己，很会表扬自己的一群人啊，所以我们做了25年都是没什么声音的在这里做，但是这25年也经过了不少风雨，这样子的话，我们主要的就是说在美国做这种募款筹款的工作，然后呢透过我们自己的手把它发到中国的边远地区，那么贫寒优秀需要协助的孩子手上去，让他们能够完成基本的教育，就是从初中到高中，现在我们也 extend 到大学了，也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些孩子们在树华刚开始有能力协助他们的时候，真的是蛮辛苦的。那个时候没有树华的这个奖学金，这个助学金的话，他们大概就没办法上学上下去了。所以在一定的程度，我们可以说改变了这个孩子的一生，因为不然他就回家去种地去了，就不能再念下书去了。所以我们给他的这些奖学金，在当年，在25年以前，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都是让他们能够可以说没有什么忧虑的，可以让他好好的上完了学，好好念完了书。原来我们是补助到高中毕业这样子啊。那么所以不但是说可以说改变了孩子的一生，他的家人也跟着受益，这样子啊。所以他们整个的就是说，因为树华了出了这么一点小力量，而使得孩子们跟他们的家人都有了一些实质的改变。所以我们虽然做得很低调，可是我们做得很开心，我们叫自己是快乐的义工啊。那么树华成立25年到现在，跟我们服务的义工不知道多少了。目前我们活动的就是每天都有人上班做事儿，做一定的一些工作的，承担一些一定的工作的朋友们，现在大概也有70-80个人，但是历年下来，我想好几百人是最少的了。那我们的捐款人就更是不计其数，是上千的，啊，因为，所以呢，这几十年以来呢，树华，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奖学金要能够送到孩子们手上去，啊，尤其在一开始时候啊，我们很不愿意透过任何的一个中间的一个作业层，所以呢，为这个我们花了不少劲。因为各位如果能够了解25年以前中国的情况，那些乡下穷乡僻壤的孩子们，连个门牌号码都没有，我们把这个钱发到手上是很不容易的，是花了很多功夫，费了很大的劲，啊，才逐渐的把这个规模建起来。现在我们大概每年总在1500个孩子左右。那我们比如说高中你申请到树华的奖学金，基本上就是3年了。那除非你退学了，或者你的功课大量的 drop 下去了，这样子的话，否则的话我们就是共3年的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大概每年总是有毕业的，有新进来的，差不多1500个孩子左右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做了这25年，大概有10000多个孩子受到树华的这个奖学金的奖助，这样子的话，我们大概发出去的有30000份奖学金啊。那么也是与时俱进，最早的时候中国的物价也比较便宜啊，养活一个孩子比较容易，所以树华当年的捐助比较少一点。那现在跟着这个物价上涨，我们虽然没办法追得这么快，我们也尽力量让孩子们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实质的一个帮助，在财务方面啊。所以粗算一下， 这二十多年以来，大概我们也筹募了1000多万美金了，啊，那么逐年的把它发放回去。这25年以来，我们动员了这么多作业的朋友们，树华没有发过1块钱的这个酬金，我们没发过工钱，所以我们说我们自己是义务工作者，是真的，是完全没有一点虚假的义务工作，啊，不但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财务方面的报酬，连我们值班的朋友们，我们每个礼拜5天都有人值班的。值班的朋友们出去吃饭都得自己掏钱，啊，那别的就不用说了。像每一年，我们都组织一个小小的团体，就是我们的义务工作人员，甚至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捐款人参加我们，回去访问孩子们，访问学生，就看他们的生活，就看他们的学习环境，就跟他们的老师，跟他们一些这个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来商讨，来讨论，就是说树华能够怎么样子更 effectively 来支持这些孩子们，啊，那么所以呢，每年当我们组织这样一个团回去的时候，都是自己出钱的，啊，都是自己出钱来来回回，而且回去的朋友们说起来是蛮辛苦的，绝不是到中国去，玩去了，去看风景去了，没这个闲情逸致，因为我们的孩子都在穷乡僻壤，早年的时候车都不通的，啊，都是只能包一个车子，然后噼里啪啦颠个7-8个钟头，到那个小弯弯里边去，甚至于得走2个小时，才能到了学生的家里边的，啊，所以这就是树华的工作，大概都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展开，啊，慢慢慢慢的形成一个制度化的一个常轨的一个作业，所以这么多年以来也多多少少产生了一些对中国国内的教育方面一些小小的帮助，啊，我们说穿了，我们是拾遗补缺，啊，我们就是精卫鸟，能叼一个小石头就很高兴，就是快乐的义工了已经是，啊，这是基本上我们
填海的精卫，
不断的填海，对，这是我们树华大致上的情况是这样一个情形。那么到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是越来怎么说呢，就是说越来知道我们的人越多一点，啊，但是您我刚刚说了，您是一针见血，我们是比较低调的一些人，啊，我们不太会宣传，我们好像也不是很喜欢宣传自己，啊，那我们就是埋头做吧，就是这样子。但是也让很多的朋友知道了树华以后，觉得哎呀，这个平台很可靠，很有效，针对性好强，而且我们知道他们一个钱都没拿到口袋里去，啊，所以呢，我们不但是这样子，我们在各方面都好节省啊，我们的这个 operating overhead 是非常少的。等一下可能您可以看得见，我们会长可能会稍微再说的仔细一点，你可以看得见，就是在一般的这种不管是profit 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要用这样轻的 overhead 可以运转起来的，我看也是蛮不容易的。这样子的话，那就多亏了我们这个工作团队，以我们李会长带领的这工作团队，那么作业做得很周到，做得很到位，而且呢做得很精简，这样啊，那么。我在树华做了15年，啊，我自己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是义工呢，我被 assign 了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每一年在收学生的时候，我们发出去的 application 这个申请的这个 package 是多过我们能收的孩子，啊，所以我们有一点挑选的这里头，啊，我刚开始的时候是，给了我200份。这个卷子我们讲，那回家看，你去打分，你要取哪几个学生，或者是淘汰哪几个学生。那我刚开始从一个 donor 变成一个做点工的一个人在树华，结果就给人家搞砸了，我一个也没淘汰，我200个都取了，所以我挨了一顿骂，这你怎么办，你就白搞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这份就没得算了。因为当你看到那些申请的 那些 package 的时候，你真的会流泪的，真的会流泪。这么苦的孩子们，这么认真、这么仔细的把我们所要求的作文、自传，啊，那么通通写的齐齐全全的。虽然字也许不是最好的，可是你知道是花了很大的心思的，而且每个人说到他的家庭，没有一个是不值得我们去记住的，所以呢，好难挑啊。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个最苦的差事，所以，但是隔于我们有限的财力、有限的 resources， 有的时候也只能割爱这样子的话。
那么您在那次以后没有被开除，没有被
没被开除，
还是接受您做义工，
勉强留下来，是不是？
留校查看，
这一下子就干了15年这样子，而且呢，顺华的人大概都是犯这个毛病，一旦做了义工，好像没有人离开的，呀，离开了就是说真的不行了，回不来了，
那
有。
一日树华，终身树华了。
一日树华，终身义工，是这样子。
终身义工，
啊，
嗯，
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大家都，当时我在树华，我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实在是很多，而且作业也是很困难啊。那么，但是呢，我认为很突出的一个问题是传承，因为大家都。
开始的晚，
年纪不小了，年纪就不小，
输在起跑点了，
哎，还要往下做。可是我们很运气，在过去的几年，大概3-5年的时间，我们陆陆续续有一批像李会长这样的朋友参加我们，他们是第二代了，现在是，他们从国内出来的，他们都是非常优秀的。一些学有所成，在美国待了20-30年，也很有成就，啊，家庭也已经维持得很好了，孩子们either进了大学或者大学毕业出来了都已经，所以他们也很有这个条件让他们来做一点义务工作，啊，让他们自己的这个人生更圆满一些，啊，所以呢，有了这批朋友，就让我们这个传承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化解，那么在这1-2年，去年、今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李会长他们这一代朋友已经接过去了，已经把这个事情都接手过去了，啊，李会长现在已经负全部的责任，作业的责任，啊，又能干，又热心，又肯做，啊，出钱出力，都是像他这样的，啊，所以我们很运气，啊，那么他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们怎么会来的？他们好聪明啊，比我们精多了。我们那时候不晓得做这些 study， 就觉得听到是说树华很好就来了。人家都是做过一些研究，做一些比较的，说啊，这么多人都在做好事儿，那我们想做好事儿，到底参加谁呢？哪一个 platform 更合适我们？那这里我得老王卖瓜了，大家看了一圈说哎呀，树华真不错，对不对？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是很 effective efficient 而且 very very cost effective， 就是太好会省钱啊，而没有一个人拿薪水在这里边，对吧？所以在这个条件底下，这么多好的了不得的这些人才都开始加入到树华里边来啊。那我们看到年轻的朋友慢慢来，让我们很欣慰，也觉得这个最大的一个传承的问题得到一个初步的解决，这样子。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这个老王卖瓜。
谢谢。
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还要进点广告，接下来呢就要请李会长接下来做这个会务报告，因为这个做传承是等于是新的一个开始的感觉。那么我们待会儿广告之后再来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 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加州湾区的两位嘉宾，他们呢都是树华教育基金会的义工，一位是董事长，一位是会长。那么在节目的头一段呢，董事长已经为我们介绍了一下我应该说树华的前世今生，前世的部分，下面今生呢就要由会长来介绍了。那么我们现在欢迎李丽，李会长。
大家好，我是李丽。接着刚才董事长的介绍，我其实是树华第二代。我在树华是小字辈的，我在树华只仅仅服务了5年。这个也牵扯到前面主持人提到的几个问题。树华是一个非常非常务实但是非常低调的基金会。其实我在湾区10几年前就开始觉得要做一些事情，要有一点这个回馈社会的一些做点不管哪一个方面的，希望能有所参与。寻寻觅觅竟然就没有了解到树华这个组织。在5年前的时候是树华20周年的年会，一个朋友带我去参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树华。树华对我来说是一个震撼的发现，因为那个当时的基金会都是就是我们树华的前辈，这第一代人年纪也都比较大，在张罗里里外外，在张罗主持这个会议。我当时心想，这是什么样一个基金会，这么多老人家在这里忙活。但是当他们介绍了20年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的时候，我真的是被打动了。我觉得他们尤其是这个第一代的树华人都是台湾来的前辈，他们在那个国内做这个慈善活动是很多就是说事倍功半的这个地方，因为你不熟悉环境啊，也没有什么这个直接的联系人，所以他们但是他们已经帮助了那么多的人，我就觉得这个基金会我一定要参加进去，要做点事情。而且我是从国内出来的，我觉得我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挺惭愧的。我就当时就填了那个义工表，就觉得要加入进来。加入进来以后，我真的是觉得找到家了的感觉。树华几年来5年来，我树华对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这些义工呢，都是就是用心在做这份慈善事业的，大家都是带着一份关心和爱在做的。很多的义工其实也都是捐款人，就像刚才董事长讲到的，我们往往在那个评审学生申请表的时候，就是说哪个都放不下，大部分的情况呢都有他就是说非要需要帮助一把的地方。那这种情况有时候大家商量。你出点我出点，很多义工也就这样子也就都把他都是留下来了，确实就不能放手。所以就说是我们作为特别是我们现在新来的这些比较所谓年轻一点的人吧，也不年轻了，但是比起前辈们来，第二代算是比较年轻一点，也都是一直大家商的就是说经常分享的一个感想，就是说我们真是很感动前辈们铺设的这个平台，非常纯净的，我没有见过这么纯净的一个平台。在这里我们也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宗教，不涉及其他的东西，就是一个教育怎么样能够让年轻人能够得到这个帮助，在受教育的时候能够完成他的基础教育。这就是树华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核心这么一个宗旨，所以本着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大家就凝聚在这么一个中心思想的这个前提下，所以我们非常的和谐，非常的团结，就是说把自己最大的力量集中在帮助这些贫困孩子们身上。我们既被我们的前辈感动，也被我们的学生感动。就像董事长刚才也提到的，你经常，我们因为树华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每年要选一条路线去探访我们的学生，去看看当地的推荐的老师，了解情况，也是为了与时共进。因为国内的变化非常，经济发展很快，变化也很大，教育政策其他方方面面都会影响我们的作业，所以我们也每年都要去探访。那在这个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去看到学生，看到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情况，所以也被学生的努力感动。我们现在已经发了34000多份奖学金了，那就是13000多个学生一路在25年的过程中一路帮过来。这里体现的呢，这张表呢是从开始有小学有初中，后来呢就基本上因为那个都变成是全部是免费的了嘛，所以现在就集中在高中生。高中生呢，还有一些的高中生，他们很成功的考入大学以后，我们很多那个捐款人还是愿意继续支持他们深造，所以现在也有一些大学生。这就是过去25年，现在有总人次34000多份，这是截止去年。去年是疫情期间，但是，树华的作业完全没有停止。去年受奖的人是1200多个人。OK。去年的捐款那么困难的情况，去年的捐款有升没降。OK。还是大家还是继续在支持树华，所以所以我们的这个就说是感动来自方方面面，学生包括捐款人，这就说到捐款人不离不弃，25年一直在困难的情况下，包括像去年那样子也是在支持我们。这张地图呢，就是这个数字上面的数字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有的在校的学生，学生人数，各地有不一样。我们的这个学生的分布情况呢，这个受益于也受限于我们的甄选委员老师，这是树华的一个特点，就是树华有在第一线的老师，就是在贫困地区的推荐当地，且家庭情况困难，但是又一心向学的孩子来申请我们的奖学金，所以树华的这个 efficiency 是很好的，就是已经经过了一层筛选，从家庭的经济条件到个人的学习的情况，都是经过了一番筛选，然后再经过，我们也把美国的这个申请的这一套制度带过去，填表啦，个人的基本情况啦，自传啦，还有一些小作文呐，还有一些命题的一些东西，希望能够了解到这个孩子的家庭，还有这个孩子个人的更多的情况。所以说现在这是就是说截止今天的分布的情况。那树华的运行呢是完全义工执行的，就像刚才董事长说的，纯义务，还这个树华没有工资这一栏，我们的财务表也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没有工资这一栏，也没有费用这一栏。比方说我们每年去学生探访，从差旅费啊，或者这个车船机票和吃住行，完全都是参与的义工自己，我们 AA 制吧，大家平摊的，也没有这个出差或者餐饮的那个，甚至办公一般也都是自费进行的。所以说这个就说这就回到刚才说的，很这个义工呢都是把树华是当做自己是用心来做的，所以就没有这些所谓七七八八的费用，非常的简单。那国内的义工呢，我们叫甄选委员，他们的职责就是为我们推荐deserving, OK, 然后呢就是贫困然后努力这样子的孩子来申请。这是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在西安举办了一次甄选委员交流会， 也就是把这个过去几年的情况，各地的情况，因为中国的这个幅员辽阔，南北东西，还有山区和平原，条件、经济条件、经济环境和学生的情况都不一样，所以那次交流呢，就大家都，我们还有老师们之间都觉得非常受益，也加深大家这个作为团队精神特别好的一次活动。对，这个是
当然，我也特别注意到他们也都是义务的工作，
都是义务的，完全都是义务的。对，树华奖学金的发放呢，树华呢强调是奖学金是100%发给学生的。如果这个我们发放的合作的单位呢是比较大，是国字号的，是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北京的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他们这个帮我们每一个学生，我们1200多、1300多，每年有所不同，但是不管多少学生，就是这一千几百个学生，每一个学生的账户我们都这个北京办公室收集回来，然后交给教育发展基金会，他们把我们评审的学生公示在网上公示没有问题以后呢，一笔一笔发到学生手里，他们也完全不收我们的手续费。所以说这个学生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愿要下面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支持一个，对，树华奖学金的额度，树华高中支持一个高中奖学金呢是400块钱一年。OK， 一般呢我们就是说推荐提供3年，你愿要是资助一个的话，希望你是能够连续资助他3年，因为呢我们目的呢是让他从高中毕业出来，这个就是说完成基本教育，这样子的话呢，他对他自己的这个将来的人生也好，各方面的安排，他应该有足够的知识基础。所以是高中生，
美元吗？
美元400块钱一年。我们发到国内呢，目前是2600块钱人民币一年一个学生，这个汇率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钱呢是完完全全发过去的。有的时候汇差的原因会有一些盈余，有的时候呢像去年要补一些，不管它是赢出来那么几分钱，还是这个亏了几毛钱等等情况，它都在那个奖学金库里面。OK， 一直会完全会用于奖学金，所以一点这个旁骛都没有的，完全100%对用作奖学金的。那个下面这就是几种捐款的方式，普通奖学金，如果有些听众朋友听到我们这个基金会觉得愿意支持一些特别是家乡的学生读书的话呢，就是一个学生支持一个学生就400块钱一年。那这种如果你指定说我要支持一个学生，我这是奖学金的话，你这个钱每一分钱都会进入奖学金，没有手续费，没有 overhead， nothing， OK。 那这个冠名奖学金和纪念奖学金呢，是我们是树华的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捐款方式。有很多人，我们现在有将近60个冠名的奖学金和纪念奖学金，就是有些人为了比方说是纪念他们的父母亲啦、老师啦，或者是一些特殊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奖学金啦等等的，他会以冠名的形式和纪念形式来支持。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每5个学生以上，你可以成立一个冠名的或者是纪念奖学金。这个捐款方式非常受欢迎，很多捐款人喜欢。还有一个这个永续基金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这个资助慈善教育事业是可以世世代代做下去的，永续经营的。这也是我们前辈的树华捐款人和义工他们提出来的一个爱存树华的这样子一个捐款活动。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基金。其他捐款就是比方说我们年会啊，每年的年会啊，一些 general donation， 比方说会员呐、还有等等会费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这些呢就用来支付办公费，纯粹的，比方说房租啦，那个电话费啦，这个网络费用啦，都是一些这些printing cost 这一类的东西，就是这些 general donation 里来的筹款来的。对， 您看下面这个图的话就特别一目了然，就是我们的钱呢 92% 全部是用作奖学金了。那个树华有两个办公费用分作美国和北京，因为很多东西要从这边和教育发展基金会衔接起来，还有大量的 paperwork， 申请表啊，要这个电子化呀，入党啊，上传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些办公费用，一共加起来就8%。据我所知，这在基金会这个层面里应该是非常能够就是令人满意的一个数目字，就是这个情况。我们的这个树华的活动来讲的话呢，就是往年去年没有，去年因为 pandemic， 一般在4月份举办一个筹款午餐会，这个就是向大家汇报树华一年来的工作的成绩，还有我们这个学生的情况啊，这等等，向捐款人和汇报，同时呢，也是通过这个活动呢，筹集到办公费用啊，一些 general 用的这 general 使用的筹款活动，还有就是每年十月份的学生探访活动，这个呢是我们和就是说保持和国内就是能够同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欢迎所有人参加的一个活动。下面这个图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是去了河北、河南、山西，这是中间选了几张在河南探访的图片。对，这是学生的家里。那现在呢，我们也在树华也在，这是树华过去25年呢是以奖学金为主，高中奖学金，后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是专注高中奖学金，但是现在呢，因为国内的情况发展变化很大，那这个高中这一块我们在做的同时呢，也在着眼发展新的项目，特别是幼教项目，因为现在呢，因为幼儿教育，特别是农村幼儿教育还没有完全被就是说像这个还没有完全纳入到轨道里面来，特别我们发现是在这种山区地区的这个幼儿入学率非常之低，有些地方呢，它平均呢可以是说现在过去5年有很大很大的改变，现在是大概是85%吧。但事实上，我们了解到有一些这个贫困的山区，比方说云南呐、云贵川这些地方，它的这个儿童入学率是比较低的。有些我们最近资助的一个云南的幼儿园，它当地的这个入学率不到50%，40%多。OK， 所以还有成千的孩子是属于无源可入的，有现在是这样子情况。这是2019年10月我们在云南去考察。这个云南的有很多呢是留守儿童，父母亲出去打工，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然后山区大家都了解，因为连绵不断的山峰，所以这个分布比较广，很快就变成了几座山一翻，这个上幼儿园就不可能实现了。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面这个是我们的树华的总部在California Fremont City， 对，我们办公室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的联络方式，如果有兴趣可以和我们联络。
好的，非常谢谢您的介绍。
谢谢。
那么我们又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过一会儿再接着聊。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加州的两位贵宾，他们是树华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和会长。那么刚才前两段节目他们都分别说了很重要的话，那么第三部分当然也不能更不重要，所以呢，我还是请董事长跟我们说训话吧，说您觉得很重要的话。
不敢不敢，谢谢主持人。我想刚才会长说的非常好，我就有两点小小的意见补充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刚刚会长也谈到了我们在国内的一批所谓的推荐了老师啊，那么主持人也问到，他们也是义务工作者吗？他们不但是，而且他们有很多非常感人的事迹在树华啊。那么他们也是我们找到的一批都是很优秀的老师以及教育工作者，那比如说校长啊，或者是各单位各部门的一些负责过教育行政的人。那么他们在山区，在穷乡僻壤里边，他们接触到这个穷孩子的跟他们的家庭，所以他们给我们做的 recommendations 都是最好的，都是最正确的。就是像会长讲的，已经跟我们过滤过一次了，我们就接下去再挑一批更好的、更需要帮助的孩子出来这样子。那我说他们实在让我们很感动啊，他们不但是义务工作，没有任何的报酬，而且呢，我们之中有些老先生们，他们年纪大了，做不动了，把这工作传给儿子、媳妇来继续做下去，对，这个精神就让我们很感动了。而且我们就在两年以前吧，我们有一位非常尽忠职守，为我们推荐了很多值得协助的孩子们的一个老师，一个杜老师，他过去了，他把他所有的积蓄全部都捐给树华了。所以我们现在在树华有一个冠名奖学金，就用杜老师的名字做的，而且我们在大力的在鼓吹，就是说希望以后有捐款的朋友们别忘了丰富一下杜老师的奖学金，我们希望他能够一直 carry on 下去啊。那么说到这里，就谈到刚才会长谈到一个永续经营的这么一个想法啊，我们也听过很多，最近特别听到过很多的朋友向我们问起来，哎，中国现在很好啊，经济情况这么好，还需要协助吗，孩子们？那这个疑虑一直都是有的，但是我们回来看一看啊，别说中国幅员这么广大，人口这么众多，那么现在中国是进步了，经济是发展的很好，可是人均 GDP 也不过刚刚过$10,000。你看美国，我们人均 GDP 超过60,000，但是我们还有那么多 homeless。
是这个
社会
平均跟这个最低中间是差很多的。
没错，这个社会的分配不匀，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如果说这么大一个人口，那这个社会的分配不匀是可以期待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感觉到树华做的工作不是因为现在中国比较穷苦所以要做，而是要永续的，它这个需要是永远在的，这精卫鸟不能停，非得填石头才行，
是这个大海
这是我们的作业精神，
永远不干的，
哎，这是我们的作业精神在这里啊。那么所以呢，这里就牵扯到一个所谓的永续基金这样一个作业啊，这也是我们当时大家都希望做出来这么一个比较有一个长远性的，让树华的财政方面有一点稳定在这里头，啊，是从这里来的。那么基本上我们是发动了我们自己的义工、我们的 donors、我们的 supporters， 甚至于你看，在中国的老师们，啊，把他们深厚对树华的爱 也奉献出来。
是，
比如你已经跟他做了，
非常的感人。他们不但是
你跟他做了半辈子的这个平台，你喜欢，对不对？那你走了，你还是要把你的爱留在树华呀。那么我们这批人，像我们头一批，像我算是田赋纪委跟着人家跑的这样一个，是吧？就是我们这批人都是台湾出来的，都是早年从台湾出来的留学生，啊，都到了这个年龄了，啊，而且呢，很幸运的说，在那个时候五六十年代从台湾出来的，都是一个个很有成就的工程师啦、专业人员了什么，到了晚年都不错了，都可以经济上面是没有问题了。孩子们老早独立了，所以呢，就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源，可以说在我身后，我不需要照顾我自己的家人到那个程度去了。那我们可以分一点爱给我们贡献了半辈子的这样一个 platform， 所以这个奖学金、这个永续基金就从这儿出来的，多半都是留下来的这样子的啊。我们现在在这边。这个钱涨得好快，很多很多朋友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啊，让他自己不但是在有生之年替我们出钱出力，走了以后还继续支持树华的作业，我们就希望我们这个永续的这个观念要从两方面来，一个就是传承的问题要得以解决，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初步的结果算是。第二个就是说，基金方面希望能尽量的替我们的后面来的这批工作作业的朋友们垫个底儿，所以这是现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大概这个方面是值得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样子。我们也很希望是吧，有更多的朋友参加。我们说我有个房子，我走了以后把这个房子捐给树华，好，我们很多这样子的朋友，我们很多这样子的朋友。
是非常，
所以我就给您做这么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补充。
对，您这样说让我们更了解树华，不但是在美国，他在国内也是有很多人对他尽心尽力，真是非常的感人。那么刚才会长在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之所以找到树华就离不开了，那个也让我觉得非常感动。那么会长，您是觉得树华什么地方还有更让您感动的地方，或者是说您就没有不感动的地方？
可以说没有不感动的地方，就是因为刚才董事长说的这个我们的老师的这方面的感动，还有我们学生，我们有些学生现在已经从96年开始发奖学金，现在有一些学生已经在社会上就是说摸爬滚打十几年了，很多学生已经开始回馈了，他们就是直接向教育发展基金会捐款，以树华的这个名义捐给树华，在国内捐款，还有一些呢也这个要求回来开始要做义工啊，协助我们的一些项目的执行，所以这些呢都是让你就觉得，就是说你像栽了，就像树华嘛，你栽了树一样，看它这个蓬勃成长，最后成才立柱，这种满足感和成就感是一种这个延续和传承的感动。那个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义工像刚才讲到那个陈玄委员老师设立把自己的这个存款全部捐出来帮助学生，还有我们的义工也是，这些感动真的是实时存在的。我们有些老义工呢是自己是住在老人中心的，并不是大富大贵的OK， 但是他就在他的这个养老金里面就会拿出省下一部分钱来去支持一个或两个学生，这个我觉得这个比很多更大的更感动人，因为他是从他自己的那一点点这个生活费里面省出来挤出来的钱，所以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说是现在80多岁了还在替我们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这个兢兢业业的在做一些事情，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人和事的时候，真的是你每天面对的都是一些高尚的灵魂，做的又是这么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从进来到现在一直都在激励着往前跑，而且要使劲跑，就是觉得自己在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环境里面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发自内心的一个感受。是，
那么我知道这个 树华的创办人是一位台湾来的女士。那么当初她创办这个树华基金会，就是教育基金会的时候，是不是得到了很多方面的帮助呢？
当时并没有，她是一个非常有理想的，
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是她非常有理想的一位女士。她不只是从台湾来，她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台籍的一个朋友。
就是说他在大陆没有任何的关系，
他大陆没有任何的牵连，
没有这个啊、嗯。
但是
他
因为商业的关系，他经常会去大陆。那个时候，就是90年代中叶的时候，那么他看到这个现象，就是当时在中国有一个东西，我们叫做盲流，特别是年轻的孩子们也有盲流，就是说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也不上学，所以他看的时候他很着急。他觉得怎么办呢？怎么这些孩子们都不上学呢？那仔细的进去看一看，打听一下，发现啊，根本付不起这个学杂费用，对吧？就是说，他就回来就发了这个心，发了这个愿，他自己拿了$10万出来，在那个时候是个很大的钱，啊，那么就跟几个好朋友们，刚才我们在那个 slide 里面看到他们几位，啊，那么张晓峰，我们这个创办人。他目前还在，不但在，还 very active， 非常的活跃，还是，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幼教，这个所谓的这个学前教育这个部分，也是他老太太去发掘出来的，啊，就非常。
您说他老太太，您比他年轻多少呀？
他比我年轻。
树华的前辈心都很年轻，因为和学生，因为做学生工作，也让人会。心态年轻，
是的，是的， yeah，
这个是都是一个我们还有一位老义工，最近这一两年不做了，在一两年以前还去办公室，每个礼拜去一天，99岁，当时现在101岁了，
哇，
所以还当时在奖学金组另外一个老人家89岁，所以我们树华人第一非常长寿，第二呢他们这个都非常 active，
但是。这个听起来也是，如果他去年就已经100岁99岁，那25年前他开始的时候也已经是75岁了。
是啊，
是
是啊，
是
是啊。
他其实参加的还比较晚，他来树华已经快90岁了，那时候。
是吗？
已经是90岁的人了，那时候我们都不相信，他非常健康，又非常健谈，又很活泼，跟大家打成一片。
请问是男士还是女士呢？
男士。他还很好玩，他姓辛，辛苦的辛，他的名字叫树华。
哦，所以他
你说是不是缘分不浅？这个事，他就叫辛树华，是我们最敬佩的一个老前辈。我在若干年以前有一次，就是在我们那个午餐会啊，在这午餐会上面，我们有一位司仪，那时候还请外面人来帮我们做司仪。他曾经访问了那天我们的一个 keynote speaker， 这个 keynote speaker 是一个Berkeley 加大的一个教授啊，那么我们请他来做一个 keynote speech， 他讲完话以后，这位司仪小姐就问他说，我觉得好奇怪，你们都是台湾来的，为什么会去想到支持大陆的这种穷孩子们呢？怎么会想到这个地方去了？当时我们可以说没有别的人，都是从台湾来的这批朋友们啊。这话我说起来也就十几年了，已经。我很记得他的回答，我一直就把这个事情放在心里，没敢忘过。他的回答非常简单，他说：“你知道吗？我们当年在学校里边读中国现代史是流着眼泪念的，我们不要做一个弱国的国民了。”所以我很感动。这个话让我一辈子都记得，这可以说出了我们很多当年从台湾来想替国家做点事的这些朋友的心情。
那么我想会长呢听到这样子的话，当然也是会非常的感动，因为从国内来的人听到台湾来的人对国内就是有这样的感情，您当时的感觉如何？
这是我第一份感动，这是我第一份感动，因为我当时觉得我是一个大陆出来的，来美国那时候我30岁出来，当时也来了10几20年了的感觉，我都还什么都没有做，有一些想法，但是也没有 也没有找到正式的渠道还是怎么样，没真正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然后我到了那个，我就说我去了以后听了那个报告年会二十周年的年会，我真的是震撼到和感动到了，就是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做比前辈们做有些方便的地方，我们有些比方说搞做不好的话，有些困难的，我们一个电话打过去，同学这儿同学那儿同学，有些事情他就可以给你一些资料啊或者是信息啊，这些都是就是说很容易得到的。但是我们的前辈们不是，就像刚才董事长讲的，他们这么一步步艰辛搭起来这样子一个平台，所以说这是所谓我的第一份感动。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董事长当年发愿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广东做生意，在广州火车站，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国这个打开这个门的时候，对，创办人张孝峰女士，她创办人，那个她经常出入广州火车站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当时是很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在当时深圳搞特区啊，在广东那边先开放起来的时候，所以大量的那个董事长叫盲流，或者说是出外打工的拖家带口的就去了，全部就都堵在那个广场上面，背着行李，然后大大小小的就像那种像逃亡的人，还是像那种就那样子的，他也住不起什么酒店，在那儿找零工找不到，反正就一直在，所以那个火车站是乱哄哄的。我那时候是在深圳工作的，我经常出入广州火车站，那个时候有可能和孝峰姐擦肩而过过，但是不同的地方在于，这是我自己又反省和感动的地方，就是说这个张孝峰女士看到这个情景，想到的是这些在这个广场上到处乱跑的孩子是适龄儿童，应该在学校里，不应该在这里，所以她回来发愿要把他们送回到学校去成立树华基金会。那我当时是在拼事业，匆匆忙忙看到他们有点躲，有时候可能还躲唯恐不及的这种怕偷啊怕什么啊，所以说就是说从觉悟上和距离上就是和前辈们真的是有差距的，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跟着赶上来。是这样，
是非常感谢您两位来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节目只剩下半分钟左右了，那我也把这个树华的联络方式再放在这个屏幕上，希望更多的朋友能看到，能够愿意加入树华的行列，做善事，做快乐的义工，而且永不止息。那么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我们就在这儿，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有机会再聊。
好，谢谢，谢
谢，谢谢主持人，
谢谢大家。
好，晚安。
晚安，晚安。
米粒很棒，好棒。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Alternative Talk 115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